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好，今天下午呢，我要特别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神的呼召，神的呼召。好，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呼召。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看一个特别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基甸，基甸。他神怎么样呼召他？当然，他的这个呼召呢，是很突出的，而且很戏剧性的。那我们从当中，我们就学习看到神怎么样呼召他们，也让这样子的呼召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按着他的意思来回应，来做成他的工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神的意思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神要使用你跟我。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成为一个基甸，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被神使用。只不过有时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有没有回应罢了。不要让我们的生命白白的度过，乃是要按照神的呼召来过活，那么你的生命呢，将更有这个方向感，更有意义。好，刚才我们已经从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看到神怎么样的呼召基甸呢？那我们知道当时啊，当时的情形呢，又是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离开了这个神，离开了神呢，那么神呢就把这些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人手中，叫做米甸人呢，米甸人。那么神呢兴起基甸，所以不要弄乱了，我们华文也是会弄乱了。神呼召的人叫做基甸，那神把以色列人交在什么米甸人当中，然后说神要借助这个人呢，把以色列人从米甸人的身上的手中呢拯救出来。那当时啊，他们的这个被欺压的情况呢是很严峻的。你看到第二节那边，米甸人啊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住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本来是自己的国土，自己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地方那边耕种，但现在这些人来啊，他们圣经讲到他们就来到占领他们的地方，他们没有的地方好住，他们到山洞里面去住啊，他们挖山洞，然后住在那种山寨那种地方啊，就是如果我们讲我们现在的情况，如果有敌人来，以前日本人来的时候，这里的地方，这些人逃去哪里呢？逃去森林，对，逃去森林。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逃去山洞里面，因为那边有很多山啊哈。那么呢，第三节，以色列人呢每逢撒种之后呢，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啊，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地土产，直到加沙。那直到加沙就是说，从北部一直到南部那边，是整个以色列地呢都遭到毁坏，没有给以色列留下书，牛羊驴也没有留下。所以呢，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当时这个是以色列地。那这些外邦人呢，这米甸人从东南啊进来攻打，那么亚玛利人呢从西南，然后呢东方人呢是大多是那些亚拉伯人，他们进来这，他们是带着什么？带着他们的牲畜啊来这边 camping 啊，来这边露营啊，吃他们的东西啊，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所以呢，第六节就讲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呢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那么呢，神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呢，就兴起了一个祭司叫做米甸，兴起一个人叫做米甸。那神怎么样兴起，神怎么样呼召他呢？那我们就从第十一节一直看到第二十四节，那是讲到这个米基甸呢怎么样被兴起，那我们就从当中我们学习功课。第一，你看那边，在这个第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人耶阿施的橡树下。耶阿施的这个 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这边讲到说基甸呢，他是要打这个麦子啊，打麦子在哪里呢？在酒榨的地方。酒榨是说压那个葡萄啊，把它压成这个葡萄汁，然后酿成酒。那这个不应该是他打这个麦子的地方，那打麦子应该是在这个麦场那边打的。那这个表示说他怕这些米甸人啊，米甸人要来抢他东西，才躲躲藏藏躲在那地方，然后静悄悄的来打这些麦子。这表示说当时呢你是提心吊胆的，活在那个很恐慌的情况之下。那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呢，神耶和华的使者，当然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知道耶和华使者就是耶和华本身啊。当然这个耶和华使者呢，就是在未诞生之前的这个基督，耶和华的使者，他也是神。那么呢他就来见这个基甸，在十二节怎么讲呢？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哇、哦、他讲了这一句话，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一来到就讲这句话了。基甸有没有否认啊？基甸说，哦不不不，我不是，我不是。没有，基甸没有否认。基甸他听到这句话，他就很自然的接受。这表示说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那换句话说，在过去呢，神已经一步一步的什么装备他了。所以在神的呼召里面呢，一定有神的什么装备的。我们圣经没有记载神怎么样啊装备基甸他，但是我们相信神在他的身上一定训练他，慢慢慢慢训练他，变成一个什么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当然有时你会想，哎，你看为什么大能的勇士他又好像又没有什么信心这样子，每一次都要神来印证，对不对？用那个羊毛的东西，记得吗？为什么？其实那个不是他没有勇气，他是有勇气，只不过他需要肯定，肯定到底这个是不是神要他做的。当是肯定之后啊，他的这个胆子啊比什么都大，他就冲着去。你发现了，这个是基甸，他是很勇猛的一个战士来的。只要他肯定，他肯定这个是神的带领，他就完完全全的全力以赴去攻打这个敌人的。那这个就是他，神就训练他变成这样的一个人。那照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神要呼召你的话呢，神一定会装备你跟我的。问题说我们肯不肯让神来装备。你记得这个大卫吗？大卫是一个，他最出名的什么呢？他上这个战场去打一个哥利亚，对不对？哇，你说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像这个大卫去打哥利亚。哦，每个人都要做大卫打哥利亚。但是你知道在为打哥利亚之前他是做什么你知道吗？他是在这个旷野那边呢做一个牧童啊，放羊的，这个放羊的。但是在放羊的地方，他不是整天在那边闲着，在那边躺着，在那边悠哉闲哉那样，他实在是接受神的训练，需要的时候如果有这个狮子来，有这个熊来把他的这个羊啊给闲住的时候，哇，他就很勇敢的向前把羊羔呢从这个狮子或者从这个熊的口中呢把它再夺回来。他学习，而且他善用他那个什么贤机啊 sling， 他拿那个石头的一丢，我相信他的这个准确性呢是很准的，很准的。还是学习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啊，他才能够预备说他要上阵去打这个哥利亚，不是没有经过装备的。平时他在小小的事上呢都被装备， 啊，弟兄姐妹们，你跟我也是要这样，你要在小小的事上开始，在这个牧羊的这个方面好好的看顾那个羊，好好的这个啊喂他水，好好的带领他到一个溪水旁的地方啊，如果有危险的时候你要快一点去面对，把那些动物赶走先，如果赶不走自己去把它啊把那个羊拿回来，或者把那动物打死。他说他揪着那个狮子的这个胡须啊，你敢不敢？你敢不敢？我们不敢，但是他就有这样的勇气，神就慢慢训练他，以致他有一天他就能够上到那个战场上。他说我能够，我凭着无可那个圆滑的这个狮子，我用了这个先机啊，就能够把这个敌人给杀掉。那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小的事上开始，在普通的事上开始。神的训练呢，不是特别有一个啊训练班，没有的。很多时候呢，都是从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慢慢一点一滴的训练。你要接受这样的训练。我们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有亏欠，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好，我们要学习在小的事上忠心，你才能够在大的事上呢忠心，而且要在什么，在艰难的事上呢接受神的装备。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艰难的东西我们都逃避，比如说来到这个学业，来到考试的时候我们都怕，对不对？我们都怕，我们不喜欢，因为我说太难了。但是呢，透过考试，神要训练你什么？训练你有纪律，神要训练你什么？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处理你的这个压力。我们做过学生，我们就知道，考试之前呢，啊，当然你要一直读，一直读，有时候甚至要熬夜的。上考场之前呢，心呢，哔哔啵啵，哔哔啵啵。我不懂你们会不会这样子？我比较紧张的人，我会的。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活的人呢，你的心跳呢，你一定会加快的，一定会加快。如果你不加快呢，就是有问题的人了，或者你是特别的。但是经过多次的磨练啊，你觉得好了，考试就考试了，只要读了，尽量的考，考了把成绩交给神，就是这样。我们不能够再做什么，那这个就是学习被磨练。以后有什么艰难的东西来？哎，跟别，如果你考过了中试的话，小六对你什么？是小儿科。如果你考过什么？考过这个 A 水准啊 ，O 水准的小六啊，是 peanuts 啊，吃花生那样，很简单的。如果你经过大学了，其他的比较简单的，也是不容易啊。哦，还是不容易的，特别是你久了之后你忘了一干二净了，那就很难。但是至少呢你有这样的经历，你说我已经尽力了，我相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没有问题，我能靠主的恩典能够胜过。所以呢你要接受，而且要抓住机会，还要再抓住机会。有机会你就要学习，无论你的年纪有多大啊，不要说我大了我老了我什么都不用，我就等着那一天。不啊，我们老人家不要讲说我等着那一天，那一天什么应该说我等着迎接主耶稣，等着主耶稣来迎接我。那么在这一段时候你可以学到什么东西，你在学，如果真的要学 computer 电脑的话，你还是要学，你知道吗？电脑还是要学，因为神可能要装备你，可能你叫你学那个电脑以后，你就可以教你的孙儿了，跟你这个在这个 video conference，在这个视频上跟你一起的对话，对不对？那多么好，这是神的装备，好好的被神装备。那么不单单这样子，神的呼召是什么呢？他说大能的勇士啊，神与你同在。那神与你同在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看第十六节啊，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呢，如击打一人一样。那讲到这个神与你同在，当然是一种好像陪伴着你，但是这边要带出的意思呢，神是要给你力量。是的，在神的呼召里面呢，神会给你力量，给你能力的，你不用担心。如果神呼召你做什么东西都好， 如果是神的带领，神的意思，他一定给你力量。他答应啊，给这基甸说，你要击打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些米甸人啊，这些东方人，这些亚玛利人啊，他们像蝗虫那样多，但是你不用担心，你凭着300个兵士跟你，你就可以把他们这10多万的人啊，一一的击败。怎么样？按人想法是不可能的，但神呢，却能够，玄却能够帮助你，让你能够完成他所交托的。比如说，我这个拿一个例子，在我身上，那当时说叫我要去做这个全时间的这个奉献的时候，好，做全时间奉献，但是呢，要经过一个训练，叫神学，就是训练，去神学院学习。啊，当然，对于那些年轻人，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一个40多岁的，你而且离开学校相当久的，那你会觉得，这样的训练不简单哦，因为那个记忆力已经衰退了，体力、精神也衰退了。然后不单单这样子，而且要读许多必要读的这个书本。然后我自己读书是比较慢的，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你会担心。而且你要说要做很多这些作业啊，而不是做 ABC 啊 ,Yes or No, 是不是这样啊，要去研究，要去写。那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上以前我们在中学甚至在大学我们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嘛。那去那地方必须要重新开始。你开始的时候你会估计我能够不能够经过，能够不能够完成。能够不能够完成。那开始第一个学期是很难很难的。你不得不拔你的头发。那头发就慢慢掉掉掉，你看就掉落了。但是呢，神的恩典够用，神会赐你力量。如果神不召你做某一样东西，要你做一个全时间的这个传道人，神就一一的、一一的带，一一的加你力量。啊，神就是这样子度过一个学期，一年、两年、3年、3年半，神就这样子的平平安安的度过。在还没有奉献之前，你也会估计到，以后要做传道的，叫我讲道，讲道，什么叫讲道？哦，那其实这样子就讲道，就简单哦。开始几篇的这个讲章容易啊，因为你有时间了。到后来，时间越来越紧凑，你怎么办？你会担心，因为这个不是我通常我喜欢做或者我能够做的。但是神却一一的帮助我，看到神怎么样的赐予恩典，赐予力量，那照样照样。神如果呼召你的话，你不要担心，你就让他训练你，你接受这样的挑战，神就给你力量。就好像神对基甸说，你不用担心，你要按着你这个能力啊，神所给你这个能力，神与你同在，就给你能力，让你击打这些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个人这样子。10多万，你打他好像打一个人的，这个就是神的帮助。第三点呢，当讲到神的这个呼召呢，必定有他的这个什么神的托付，神一定把一样东西交给你，交给你做，这个是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第14节第上部分呢，就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呀。对了，你要靠着你这个能力，不是你在当的能力，你当你这个能力，但是加上我的同在，你就能够了。你要去把这些以色列人从米甸人的手中呢拯救出来，这是神给他很明确的一个交托。那我们在这个历世历代的这些教会历史，我们就看到说，每一个神所呼召的人，他们都有他们这一个神所给他们的这个这个托付。比如说这个戴德生，神把他带到哪里？带到中国那边去，成立了这个内地会。神把 William Carey 带到哪里？带到印度去。神又把这个李文斯顿带到非洲去，把福音呢带给那里的人。那这些都是宣教士， 你想哦，讲到这些神的呼召一定是宣教士吗？不一定。神也感动了 Robert A. Ledlow， 他这个人写了那个 The Reason Why， 就信仰的这个原委，这一本小册子。那为什么他写这个小册子呢？因为他是一个纽西兰的这个大老板，他是纽西兰这个大老板，他在他的这个手下呢有许许多多的员工，好几千的员工。他说我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带给这些员工，神就感动他，他就看到这个需要，他就写了这个小的册子。那这个册子呢，它的影响力很深，直到今天还是有人用这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一共印了5000万本，5000万本。他是一个老板来的，但是他的共同点是什么呢？跟那些宣教是什么呢？是他把神的国呢放在重要的地位，跟神的国呢有关系。所以讲到神的托付呢，一般上都是跟神的国有关的。无论你做什么都好，比如说神让你做一个博士，那你的这个博士这个衔头啊，就不要单单拿来赚一点钱罢了，或者赚很多的所谓的那个世上的东西，但是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跟神的国度有挂钩。有些神学博士他就能够写出一些很好的书本，是我们平常人很难写出来的。他知道怎么样的分析，怎么样的把这思想呢写得清清楚楚，好让人对真理能够更加的了解，或者能够为真理来辩护。这个是神在他身上的托付。那有些人在公司里面做可能啊经理啊，有可能做这个啊管工，神也有你的给你的托付。神可能要透过这样子让你的这个啊你手这个你的下属呢能够因着你得到福音的好处。神可能把你放在家里，你别说啊家里没有人看，哎呀整天躺在沙发睡个觉就好了。不，神把你放在这个家里，家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家里是一个很重要，所有的总统所有的这些有名的人都是从家里来的，不是从山洞里面来的啊，不是从那些垃圾槽那边来的，都是从家里来的。因为家里有父母亲，家里有婆婆有公公在那边照顾着他们。你不要轻看，可能神要在这方面使用你，所以看神在你身上的托付是什么，你按着神的托付你去做。基甸是要把以色列人从米甸人的手中拯救出来，那神要借着你的手做成什么工作呢？你去寻找。第四，神的呼召呢是有神的差遣。你看第14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一些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这个差遣呢是不同的，这个差遣是神自己差遣他的。那你看你的托付也要这样，若神给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需要，那你知道是神的带领，你就要按照他的带领而去，不要受到自己，不要受到他人或者受到环境的这个影响。你可能说诶，我怎么能够就好像这个基甸那样，他怎么讲呢？你看接着下来15节，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我怎么又能够，我没有什么教育啊，我没有这个经验，我怎么能够啊？这个是我们人常常给自己所设下的阻碍，你自我定下了这个阻碍，以致你不能够让神使用。我们常常都会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要说，如果是神自己托付给我， 我就按着神所给我的这个能力，在我能力之内所能做成的，我来服侍他。神不会叫一个小六的一个人，读过小六的，来完成一个博士的那种的工作。神也不会让一个博士的人来做那个小六的东西，不需要，因为神有不同的这个安排。你只要按着你在神上所领受的那一种的恩赐，那一种的神所赋予你的这些才干来服侍他，那就是正确的。那么你也不要受别人的这个影响啊！别人说，哎，这个有什么好做的？这个哪里会赚钱呢？做这个不是整天亏本了，给人家看低的，看扁的，那你有人要去奉献的。但是你不要别人这样的这个评议，你乃是受神的什么？神的差遣啊，受神的差遣，你是听从神所给你的这个指示。神说这个是你要做的，然后这个如果啊祭奠叫我去啊，这么傻，所以送死啊，送死啊，对不对？你想送死哦，但是他说神要透过你的手拯救，神会给你力量，神也照样会帮助每一个人。你只要按照神的差遣去做，也不要受环境的影响啊、哦，环境的影响。有时候当你要做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有时候要牺牲一些东西的啊、哦，可能在物质方面你可能要牺牲了，你可能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减少，或者收入不固定等等。但是如果你看得出这是神的呼召，神的带领，你就向前走，因为神自己差遣，神必定供应。第五呢，在神的呼召呢与神的印证，这是在第十七到第二十一节。你看十七节，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他不肯定到底那跟他说的到底是不是与神来的，是不是神本身。如果是神的本身，神本身跟我讲，跟我这样子的差遣，我一定会照着他的吩咐去做了。所以呢，他就求神给我一个证据吧。当然基甸呢，他是我可以说很好客。然后在这时候呢，他预备了什么呢？你看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啊，刚才你记得他们那些米甸人呢，把这些所有的牲畜呢都剁掉，而且呢这边用一以法细面做了无酵饼，这个有多少呢？就是22升，给你处理的，可以供给大概45位一个人一天的这个食物来的，叫面团啊，所以是相当多的啊。当时他实在是已经很穷了，但是他肯这样的把这些东西呢献上，是要献给这个陌生人，但是这个陌生人是个贵宾来的，他给他。当然献上的时候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说，把这些东西呢放在什么？放在这个磐石上，然后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然后耶和华呢，这使者呢也就不见了。啊，这个就是显示说，这个的的确确，神给他印证说，我就是那位差遣你的那位神。他得到印证，这个基甸得到印证了。你就发现了，接着下来，他就很勇敢的做神要他做的。那我们在这个神的呼召方面呢，神也是会给一些印证的。这个是神愿意，也是愿意的。你可以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印证，我相信对一些很重要性的这些东西呢，神一定会给你一些印证。就好像这个李文斯顿，他从小的时候，其实他是家庭是个很贫穷的，他很贫穷，但是呢，他却很愿意学习。他做这个做工的时间是很长，但是在期间呢，他就争取学习的这个机会啊，有书读他就读，而且有时候他上这个夜校。 那么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宣教师呢，当他19岁的有一个其实一个牧师啦，就是读到一个从宣教师来的一个信啊，讲到在中国的那个情况。那当时啊，这个中国那边是很少这个宣教师的啊，很多中国人呢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哇，他心里就感动说，好，我要去。那么他就开始学习什么这个医学啊，学医学。那么他也上这个神学，但是呢，当他要去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呢，这个中国跟那日本啊，中国跟这个英国发生了这个战争，哎，神就拦住了，神说你不可以去，啊，你不能过去，因为这个门已经关了，所以他就继续的祷告神。那么有一次啊，他就听到有一个宣教师叫做 Robert Moffat， 这个 Robert Moffat 呢，以后就是他的这个岳父来的，就是他女儿呢就嫁给这个李文斯顿。那 Robert Moffat 呢，他就讲说，我在非洲那边呢，我看到从来没有宣教师到过的这个1000个村落的这个烟雾啊，表示说他看到，哇，在这个特别是傍晚的时候，他看到很多很多的烟雾在那个广阔的这个非洲的这个大陆那边，这样子向天空那边飘上去，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宣教士曾经到过那边。哦，他听到这样子一个呼喊的时候，看到这样情景的时候，啊，他心里就感动，他说：“我要去。”神就为他开路。后来呢，他就把福音呢带进去这非洲，特别为这个传福音呢打开了这条路啊，能够进去这个内陆那边，把福音呢带给这些非洲人。这个就是 Livingstone， 神让他印证，哦，是的，你不能够去中国，但是神最后呢就让他透过这个 Robert Moffat 的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让他心里感动，他就要去到非洲做一个很有名很为主卖力的一个宣教士。最后神的一个呼召有什么特点呢？有神的祝福啊。当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不见了之后呢，这基甸在22节怎么讲呢？他说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但是耶和华怎么说呢？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不至于死。那这边你放心啊，这个钦定本是讲 peace be unto you， 这表示说平安临到你，你不要惧怕，你不至死。那按照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过去的这个旧思想，当他们亲眼看到神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死的。但是神说，你不用担心，你不会死，有平安临到你这里。那平安是从神来的，所以呢，他就为耶和华第二次世界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造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啊，沙龙，你看到在一个挂壶那边，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神呢，没有害他，反而赐给他平安，神赐给他福气，神保守他，神看顾他，让他不被击散。那当神呼召人的时候，神就会保守。比如说那个 John Patton， 我常常跟你们 John Patton 是神差遣他到一个次人族的这个岛屿上，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去，那么妻子后来生了孩子，妻子那孩子先去世，你知道这个那里的这个不适应那边或者被感染，那接着下来他的妻子呢也跟着去世了，就留下 John Patton 一个人。 那神呢却继续的保守他，他一个人就在 岛屿上继续的向这些次人族呢传福音。那好多次这些次人族呢都要从各个方面呢来侵袭他，来害他，但是神呢都保守他，看顾他。当然后来他也娶了另外一个妻子，然后继续的把福音带给他。终于呢这些次人族呢成了这些有文化的人，信了主，变成不再野蛮，不再赤裸，乃是有文化、有基督文化的这些信徒了。神的保守，神的祝福，神也会透过这样子，让他们的工作呢蒙福，叫像这个基甸，基甸不被神击杀。然后后来我们知道，基甸呢跟这个300个人呢，就这样子的去向那些啊米甸的这些军队呢，还有其他的这些亚玛力人呢，跟他们征战后，借着300多个人就能够把10多万的人这样子的杀败。这是神的这个祝福，神的引领。那我们也知道戴德森 Hudson Taylor， Hudson Taylor 呢他到这个中国去传福音，他是那个中国内地会的这个创办人。那么他在那里呢差派了超过800多名的这个传教士到中国去，800多名，而且建立了125间的这个学校，而且建立了带领了这个18000多个人信主，在18省内呢成立了300多所呢这个传教站，就是传教的这个站，这是神透过他的。那当我们讲这些，我们就想，哎，我们呢？我们做成多少？当然，我们求神帮助，帮助我们能够为神做更大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把不同的人放在不同的岗位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基甸，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戴德森，不是每一个人都像 Livingston 或者这个 William Carey，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精神。我们要在我们的岗位上，你在你的岗位，神给你的托付，你忠心，你跟随他，你按照他所赐给你的力量，赐给你的恩典来服侍，神就给你那个所谓的相应的这个成果，可能不跟他们那样多，但是如果你尽上你的本分，按照神的这呼召，按照神的差遣来做的话，神是悦纳的。所以不要灰心，神在你身上的呼召是什么呢？神在你身上是什么呼召？什么呢？你要寻找，你要寻求，你要先被装备，你要等候神的给你的力量，你要知道他托付给你是什么，知道他的差遣，神也会给你印证，让你很好的去为他做成，还要你做成，让你这一生呢不会白白的度过，让你这一生不是单单为着自己，不是单单为着这个世界的东西，让你这个生命是为着主而活的。不要轻看，不要小看你自己，好像这个基甸曾经小看自己，你只要说，神啊，你使用我，按照我现有的这个能力去做成你要我做的，额外的这个能力是从你而来的。你这样子的祷告，神就会垂听，神就会帮助你，神就会在差遣你做成他所呼召你的这个事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主要看清楚我们在你面前你的呼召是什么，主要知道不是单单作为全世界的传道人而已，主要你在信徒的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护照，主啊，你在基甸身上，你是要让他能够把以色列人 从这个米甸人手中呢拯救出来。主，你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托付。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问我们自己，神啊，你的托付是什么？让我们的忠心来回应你的呼召，完成主你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在那下面，相信你，让他们也能够把生命交托给你，来信主耶稣，让他们生命能够有意义。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